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带领我们有心在圣灵上一同有追求。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一个夏令会今年是第六届，我们单一的一个目的就是大家能够安静下来，在圣灵上一同的学习，甚至求主带领我们，叫我们有真实的长进，也叫我们设定要带在这一个时代中间来侍奉主。像我刚刚介绍的时候提过，主再来的这个预兆已经相当明显的在我们眼前，但是主再来的事实要看到福音有没有广传，他说拯救的人说明生命中有没有成熟，总是要到庄稼熟了，收割庄稼的才来收割这一切的庄稼。所以我们真是巴不得主不光叫我们福音能传扬，也叫我们蒙恩了之后属灵的生命有长进。我们这三次的 workshop 的里面，我盼望不是一般的讲道，乃是大家一同的座谈，我们一面能在谈话的方式的里面来看到圣经里面的教训，圣灵在一过教会历史时代中间所做的，就我们能够找出一条的道路，知道我们属灵生命长成的过程是什么，在每一个过程的里面有哪一些事是我们在主面前该学习的，好叫我们不至于荒废了时间。我们刚刚已经提过，我们不仅在这一次是知道一点主再来的预兆，我们这是迎接主的再来。我们大会主题本来考虑到要不要是等候主再来，我们觉得等候的词句有点太消极了，我们是积极一点的，是迎接主的再来。而这一个迎接主的再来必须在我们自己身上准备好，并且还有一个迎接主再来的，那是叫我们有实际的侍奉，好叫主再来的条件能够早一日的成全的。我们这三次的里头是对着基督徒来看到我们属灵生命的长成怎么一种的过程，所以我盼望每一次聚会的里面能够用45分钟的时间和大家一同的讲，然后再留下15分钟的时间大家彼此的谈话。如果弟兄姊妹对我所讲有不够清楚的、不够了解的，也何必在你个人身上或者你所遇见弟兄姊妹身上在属灵上有一些什么难处的和不够完全的地方能够提出来，我们大家一同谈。所以这不是一个的讲道的聚会，我们是盼望不是一点灵感性的感动，乃是在实际的事情上知道一点主带领我们的路，就我们深刻的了解，就自己有长进，也能够帮助别人有长进。那么我们也提到这个 follow up 的时候，当然我们能够发现这就是一个人听见福音之后的那个的 follow up。 在听见福音之后的当然需要有头一部分的 follow up， 那是带领他得救，我想我们在座的差不多是得救的。但是一个人得救了之后，他并不是毕业了，得救了之后是一条属灵生命道路的开始。在这一条属灵生命道路开始了之后，到底一个人怎么回到了长成和老练的境界？很可惜，许多的基督徒属灵的光景是自生自长的，也有一些人光景是瞎猫碰着死老鼠碰上的，一点都没有所谓的科学化，一点都没有所谓系统化，所以有许多的时间都是荒废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其实如果我们去读圣经读得仔细的话，我们会看见的圣经的里头已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蒙恩了之后，从一个婴孩的程度怎么能够进到长成的地步。第二，我们从2000年圣灵所已经做的功德里面，能够在这一帮先辈的身上也看见圣灵在他们身上是如何带领的。关于这一方面的事，基督教的里头以往的人有相当的书籍讲到圣灵带领人在属灵程度上怎么长成的。按照大体的来说，可以说最早和最完全的乃是盖恩夫人所提出来的，不，我说错， 是Mrs. Lewis 丁路易斯摩所提出来的，这是十九世纪的理念。他所提出来基督徒属灵的长成上大概有四个的层次啊，你们愿意记，不记就可以记，好吧？我们不是讲道的方式的啊。好，这个基督徒乃是这旧层，是讲到他的自救的。第二个是福音层，第三个十字架层，第四个属灵征战。你去看基督徒的经历，就不可能跳节的。基督徒的经历总是一层一层往上爬的，在圣灵所带领的，无论神的话语，无论个人的经历上，都是如此。而在这一些基督徒的经历上，等到 Mrs. Penn Lewis 的时候，就在十九世纪的初末叶和二十世纪的初叶，他就把这一些整个归纳起来了，给我们提名的非常的清楚。这一些我们来提出来了，那是先要查验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知道当如何去帮助别人。在这几个层次的里面，它里头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好，这个是重生，这是基督徒的开始。你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下面都谈不到的。第二个，那是得救的证实，得救的证实。如果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人的光景在哪里。首先就帮助人的，不是带人去做圣经去，不是带人去讲基督教的道理去，乃是要带领他清楚的重生得救。当一个人真的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了，他里头有悔改，也承认主的名了，他的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他重生了，不必读过圣经，不必做过礼拜，不必有什么基督教的生活，重生的根据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别得救。我们必须要确定的啊，不要话讲的含含糊糊的。那这样重生过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在基督徒的中间有相当成分的人过了一两年的时候软弱下去，可能软弱一段时间恢复，也有人也是软弱把他离开世界。而你去再去追究这些原因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样软弱下去，不那样不回转的，一直留在软弱里面的，大部分的难处不在于重生。你讲重生这边是很清楚的，在于他没有对他得救之间有个确定的把握。所以这一个得救的证实，得救的把握，是在基督徒经历中间必须打好底子的，确确定定站稳你的得救的根据在哪里，你是知道圣灵在你中的带领到什么的光景。我再慢慢讲仔细的啊。有了这两个的时候，会到第三个，到佛心层的里面。有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两个层次，但是继续下去的。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得救了之后有一段时间的软弱，差不多基督徒经历刚刚信主的时候，圣灵给他一种的喜乐，圣灵给他一种赦罪的平安，圣灵给他主同在的那一种的喜乐，他的光景非常的新鲜活泼。但这一种感觉上的事不是持久的，这一种感觉上的事就是你还持久，在你的感受上不够那么新鲜，不够那么特别，所以你慢慢就会怀疑到你的得救的心啊，确定不确定。何况一个人得救了之后，在属灵的事情上就成为撒旦攻击的对象，所以你就会看见在你的亲戚朋友中间对你有敌视的态度，你会看见有一些罪恶的引诱，有一些世界上的搅扰临到你的身上。在这些地方有相当的基督徒他就软弱下去了，就是软弱下去了，圣灵过一段时间会叫他复兴过来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你去看的时候常常有这样一个过程，他要进到第二个阶层，到了复兴层。
如果你没有软弱下去，继续下来，就是感谢大悲主的啊。那么在这一个佛心禅的里面所有的一个经历，好，一个是爱主，他自自然然一定会经历的一个光景，他在书面前爱主的。第二个情景那是与主交通。第三个的情景乃是奉献，他有了爱主的经历，然后他在顺灵的生命上，这灵里头和神之间有亲密的交通的。他所知道作为神的存在，不是单单根据圣经的，是根据他实在的灵里头知道主是活的，知道主和他之间有一种 living communication。这一种的 living communication 会超过他刚刚得救的赦罪的喜乐和平安，知道从主那里来有继续不断的领受，他也能够把他的遇见所有的难处和需要都能够告诉主，从主那里再得到了能力。这就到了与主交通一种的经历。有了与主交通的经历了之后，如果这一个人随圣灵带领往前去的话，他一定会经过一个层一种经历，那是把自己奉献给主。这一个奉献给主那是个 critical point。 你一个人蒙恩的时候能走到下面四甲层，再为被主所用到树林的征战，那是要看这个奉献的经历在你身上深刻不深刻，在你身上明亮不明亮。有过这一个奉献的经历了，然后圣灵就带领我们到十字架的对付之下，这就到了十字架城。在这十字架城的里面，同一件事情来要我们对付的，那是对付罪，把我们身上把我们所有的那些罪和败坏给我们知道完全对付出去。第二个那是对付世界，把世界上那些花花绿绿吸引人的，把人单单羡慕到生活的享受，把人有一种的野心，要盼望在地上成为一个大的人物，要在地上有一些发达的打算，一直于把你全人放在地上的事业的里面的，这一种的光景总在我们身上会受圣灵的带领叫我们除掉的。就我们爱主过于爱了世界上一切的事业，也过于爱了我们个人生活的享受。有了这一步的对付的时候，然后他会受到这么一个事情，是对付肉体。这个肉体就是我们天然的自我，我自己的自爱自怜，自己的夸耀，自己的骄傲，这一节就成为侍奉中间大的难处的。这是对付肉体方面的事。你会发现一直到佛心城前头甜甜美美的，到十字架城的时候不太甜美了，有些麻烦事情会发生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一个佛心城的话，我们就是圣灵带领我们到对付的那一个层次的里头，我们一定会逃避。我们一逃避了之后，我们树林的光景就停顿在那里了。主如果要用我们的话，主叫我们实在在地上为他做见证，主实在叫我们有着真实的侍奉，促成主的再来的，必须要经过了十字架对付的光景，叫我们不光除掉了污秽败坏，这是对付罪，除掉了其他的目的和搅扰，也除掉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作梗的难处。把这一个对付了了，然后一个人才是真正有用到树林的征战。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我相信今天在座都是蒙恩，都是有幸侍奉主的。我不知道你们的侍奉主的里面有没有果效，你们侍奉主的里头是不是越侍奉越实在能够带进主的荣耀来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发现，我们虽然有心传福音得救的人不多，虽然我们也自己追求也盼望帮助别人事灵上有长进，事实的果效不多，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经过这一层而进到事灵的征战。 真实被主所用的，乃是到了属灵的圣藏那一层。在这一些属灵的圣藏的里面，头一个乃是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认识神永远的旨意。这个认识神永远的旨意这件事是超脱过我们个人范围的，我们一直到这里为止都在我们自己身上，顶多找着自己身上所受的圣灵的带领去帮助别人而已。但是我们要渐渐蒙主的带领，来超过我们个人的范围，来看神的宇宙中做什么事，神的宇宙中的工作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打算，照着他的目的，照着他的打算，有什么步骤，神一步一步在做的。当我们如果看见神的旨意了，看见神要成全他的旨意而有一步一步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受过神的对付了，然后会把自己投身在里面，就我们被主所用。这一个被主所用，不仅是一点圣灵感动的问题，不仅是一点个人爱心问题，不仅是要掏出一点喜悦的问题，这一个的侍奉主乃是来实实际际成全神的目的，要来成全神的目的的，必须到这一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我先讲大概的，在第十节里面会认识教会，到神的旨意如果了解的话，在这里头就会进一步的认识什么叫做教会。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到神永远的旨意的话，我们会发现神永远的旨意乃是为着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就万有在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头同归于一。比方说第一章节里面说，万有到有一天所有不是出于基督的，所有不是经过基督管理在基督带领之下的，那一些全部要把它放到火湖的里面，只有出于基督受过基督带领的会进到新天新地那个永世的荣耀里面。但是神要达到这个目的之前，在今天时代中间有一个大的脚步要跨上去的，他乃是要来建立他的教会。只有教会被建立了，才能够叫所有的万有到只有一天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的话，会看见今天神所做的乃是教会建立教会的问题，我们要认识什么是那个教会。有了这一步了之后，然后他才会有属灵的圣战。我想我们一提到属灵的圣战，就会想起以弗所书第六章要披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叫我们站立得稳，抵挡魔鬼。我们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我们这些我们都很熟的，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常常在祷告。但是怕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属灵征战的里头不知道征战为什么，像美国人在越南打仗一样的，50万大军到现在我们会看见了，吃了这么多的人，花了这么多的钱，到以后报废掉了，越南全部变了。为什么缘故？在50万大军在越南打仗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打仗的，他这是政府的命令要打，所以只好打了。亲爱的弟兄，这种仗是不会赢的。圣灵的事情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单单读以弗所书第六章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武装来为着他与那些是恶魔的征战。我们要看见所有征战的是第一章第三章的里头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里头就讲到教会。你看见了神永远的旨意了，你看见神在这一个时代中间神如何来建造教会了，然后你才知道要起来来为着神站立得住，在属灵征战中一同有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到这样的属灵的征战才是带进主的国度，才能够促成主的再来。所以我们早晨头一堂和晚上的信息的里头讲到主再来，好在主面前的侍奉， 我们这一个 workshop 的里面，盼望借着实际的那一些经历和我们实际去做 follow up 的工作，叫到最后能够出场主耶稣再来的啊。我今天是能够记那个的大概的，我把这个大概的事情记过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三次时间三个小时就不可能把这个讲完。这一次的经历实在需要人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的，我们不过来看到一点很大概的路程，也知道我们今天所在的并且知道的这些事情上该如何的办。所以我们现在把该有的情形印成讲义，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已经有了啊。如果你们有的话，可以到商量会的时候到那个招待那里拿。盼望今天在座弟兄姊妹来的一人只拿一份啊，我们只有100多份啊。如果到了明天上午完了还有剩的，你要带给别人自由再可以拿，好吧？这两天不要拿了，免得明天再有新来的人的话就没有了。我们所以发出这一期的纲要来的资料来的，乃是为着这里头的内容太多了，不是我们这三次里头所能够讲得完的。第二个，因为我们知道来做的弟兄姊妹都是有心的，在设定上有追求的，我们把这些纲要给你了，你就自己回去看，也能够知道你自己的圣灵的带领是如何，你今天需要是如何。第三，就是这样的资料也太简单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资料的里面的我们所讲的是到这里为止，后面没有的，后面没有的，要把这里已经有34个配件了啊，是到这里为止。这个后面要有的话可能到明年我们再来，如果主还没有来的话啊。并且在这一些的里面的，我们就是每一个题目每一个层次的经历的里面都提出一些的书籍来了。这一些的书籍在我们前头那个收书的地方差不多都能够有，因为太多了，这不是我们一点点时间能够讲到完的。所以盼望你们在每一个层次每一种经历的里面告诉你有什么参考书，从第几面到第几面，不是叫你看全本书，这个书有太多了，然后从那些书籍的里面你能够得到更加完全一点的帮助。所以我们真是简略又简略的，盼望跟弟兄姊妹起一个头，也指明一条道路，弟兄姊妹能够往慢慢往前去走路的。那么好，我们在这一节讲完了之后，我也盼望我们要注意在这一节发落的工作上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注意留意的。可是要擦掉哈。在这种 follow up 的工作的里面有两件事情必须要注意，好，一个查验自己。我请盼望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我们在圣灵的侍奉上与你的地方所学的学问和根据你的学问再去做事有个基本的不同。基本的不同在哪里？圣灵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是我们生命的流露，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也是经历的丰富，经历的明亮，然后我们才能够帮助别人。你们在学校读书这种头脑上领受就可以了，只能够照着有许多的实验的方法知道这些事情有什么的情形，也根据以往的资料告诉他这些事情应该怎么解决，跟你个人没有关系的。请我们记得圣灵的事和个人发生绝对的关系。尼特森先生讲过有一句话，讲过有一个比方很有意思的，他说地上做医生的人只要在医学院都读过书了，知道有哪一些的病症，经过一些化验知道他什么病，经过一些资料知道用什么药能够给人看病了，但是基督徒的身上非要自己生过病好了才能够医治同样生病的人。你没有生过这个病你不会帮助别人的，你这个病人不会帮助的，所以一定是在自己身上先有了经历。而在自己身上经历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跟一个人的经历他到底丰富不丰富， 深刻不深刻也是有了太大的关系。这个弟兄姊妹原谅我说，我看见有一些基督徒是马马虎虎的，做人也马马虎虎，读经也马马虎虎，说灵上也马马虎虎，他帮助人的时候不是马马虎虎，是糊里糊涂，他不会帮助别人，他讲的话是模棱两可的，讲的话好像听得蛮有道理，不能实行的，这样的人不会帮助人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你自己在神面前没有好好的查验。好不好，我们看几处地方的圣经。我们先要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我找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就是个人要谨慎增扬在上面建造。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根基没有错的，你如果不在耶稣基督根基的人所做的功跟不跟圣灵没有关系。使徒们在地上的时候已经那么的确定把根基立好了，问题是什么？要个人在上面建造，但是个人要谨慎增扬在上面建造。你如果不谨慎了，你尽管好像有建造的工作，有一天火要发现把你所建造的全部就烧毁，因为这一切不是出于主的，不过是草木和芥的那个工作。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先看第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四，但前面在提书是没有十章的啊，我过于差一点不要紧，你找不到十章的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注意没有？谨慎自己是个人活在神面前，自己的教训是帮助别人的。先要谨慎自己，然后你谨慎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事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救自己包括自己活在神面前的，听你的人受到你帮助别人的，这样这是在神面前必须的。那么好，我们再看就是四章第八节第七节，好吧，这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言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一处还少，操练唯独金钱凡事都有一处，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去到圣经就会发现，圣经的书信后面有三卷，就所谓牧者书信，做侍奉神牧养教会的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每一个有信佛是主的，不一定做传道人啊，有信佛是主的人必须要细读这三卷书的。而在这三卷书的里面，他很着重地讲到在侍奉中所有的原则和侍奉中所该注意的事。在这三卷的里面也是保罗特别的重视的，叫人注重到人活在神面前那些顺灵的经历。在他这个话的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操练金钱的。好像在我们的观念中间，金钱与操练是两个风牛马不相关的事。金钱是从神那里来的，操练是我们在主面前追求的。但是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同我们的身体一样，操练身体能够叫我们身体刚强，操练金钱才叫我们金钱的事情上有了长进。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在我们真实属灵的经历上每一点都有过操练的。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世界开运动会，完全无论是全世界性也好，哪一州里头也好，那些选手们 都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那个操练的。那一些选手们一定有好的教练，教练去教导他们的每一个小的动作都是严格的训练。往年在亚洲来说，日本的女子排球整个的亚就是最好的，打得实在是棒。这个人去看呢、啊、他们去操练那个教练呢、啊、对着那一些选手凶得了不得了，少为一个的行动，手的手速不对，跳的样子不对，杀球的光景不对，他是连夜的责备的。这样经过操练训练的时候啊，这个人到以后上场了，你会大家的配合，每一个人发挥他的功能来，才能够得赢的。亲爱的兄姊妹啊，我们这一帮率领的人呢、啊、都是老爷兵，自升自长的啊，随着圣灵，你所谓随着圣灵那是糊涂的。亲爱的，保罗就说必须在境界上经过了操练，操练的时候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能够帮助自己也能够帮助别人。我们再要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我盼望你们把追求两个字旁边能够注划划个几个更字啊，深一点，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教会已经荒凉了，所谓外头看着的教会已经失去了圣经中原来所盼望教会的光景。虽然外头教会有些的形式，虽然外头教会有些的活动，这些形式和活动不一定给人有真实的帮助，所以可能他去参加教会的聚会都聚了，他不去话良心不平安，聚了就平安了，实在你去和不去都差不多的。保罗说那个都怎么说，保罗说你要去找到不是整体教会的，是找到一般可能是少数的倾心祷告主的人。保罗没有说你要去加入教会，在教会中间一同的活动。保罗呢是劝提摩太说，你不能够把任何基督都撇在一边的，但是至于你私人的追求的事情上，你要去找到有一帮的人是倾心祷告主的人，要和他们这一帮的人一同来追求，叫你不是做一个马马虎虎一个基督徒，在私人事情上实在是不荒废时间的，不白占地图的，有真实的学习，有真实的长进。这保罗很清楚提的。好，我们还要看他是第二章，我们倒过来看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悦纳，做无愧的工人，按照真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告诉我们在这里，当我们需要把属灵事情讲解给别人听的时候，他要我们受到一个训练，像外科医生替人开刀一样的。外科医生在开刀房的里面给人开刀的时候，不是看见有个地方有长了不好的东西随便可以开的，你必须要知道它里头的肌肉的光景，你必须要知道它里头的血管的光景，你必须要知道里头的神经的系统的光景。你的开刀是有分量的，你的开刀知道什么地方该开，什么地方不该开的，什么地方开到深，什么地方不该开到深的，你要确定的知道的。圣灵的光景也是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做无愧的工人？怎么叫无愧？对得起神，对得起弟兄姊妹。不要有弟兄姊妹在我们手中是我们帮助的，帮助到后来的时候啊，帮助只有三分，给我们种进去坏的因素可能有五分，好像你眼前看他给帮助了，过了一些日子你会发现你错误的话语带他引到一个迷路上去了。我们必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对得起弟兄姊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离开这些侍奉组二十几年了，我常常怕一件事，引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怕误人子弟，误人子弟，给人的帮助没有实在的学习，实在的长进。保罗的提摩太说，那边听进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要发现在这里一共有四代的人，有四代的人。头一代是保罗，保罗是教导提摩太，第二代叫提摩太去教导别人，这个人是谁？第三代是吧，能够帮助别人的。一句话里头四代，保罗是劝勉提摩太，你听见我的我所教训的，然后你保罗要去交托给一帮人，这一帮的人能够教导别人的。啊，我稍微查出去一下，你知道在台湾佛教啊，在最近十年来，最近二十年来有一个相当改革的做法。在佛教的里面呢，他们在二十年多一点的时候，有一个和尚，他在台湾的习子这个山上的，他开始举行了一个佛教一个空前的事，是什么呢？开训练班，开训练班。那一个和尚到过印度，到过东南亚的地方，叫他非常的敬仰佛教，出源于印度的。现在佛教的印度是非常的没落，泰国光景还好一点。他才去追究原因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佛教基本的原则错误了，乃是一个人信服了，上到山上做和尚去了，这样就越过越少了。他发现基督教为什么这么的传广，基督教不是出世的，基督教乃是把他所信仰的在人中间活作，在人中间传扬的。所以那一个的和尚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在北东在台湾的习子开了训练班，有一些年轻的人去受他的训练，过了一两年了之后，他就打发这些人在台湾几个产业里面开始做工。那一个时候1952、53，我是在台中服侍，在我们教会礼拜堂附近地方，他们专门盖一个叫做联社和联堂，我忘记了。他们建造的房子的样子像礼拜堂差不多，他们有风景，他们有座位，他们有餐司，他们也学着我们到街上有福音队去发单张，我就学着来的。你虽然你看到了学，你会发现他们佛教的外面或者给人迷惑的是更加的大了。你会佩服保罗的2000年前的时候，他告诉提摩太怎么说，你一面听见我所教训的，一面要去注意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蒙恩的人中间，有的人得救了就好了，有的人得救了之后有幸的服侍神，而这些服侍神他会教导别人的，你要把你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负担去交托给这一班教导别人的人。这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加上了圣灵的做工，才会叫2000年里头来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了世界各地去，超过了其他的宗教的。所以亲爱的勇子们呀，我们的神每天必须求神恩待我们，不叫我们单单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在自己上糊涂的，也不叫我们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仅仅自己领受的，乃是在神面前自己身上清楚了，然后在每一个阶层的里头，每一个经历里头，能够去帮助别人的。所以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头一步的做重要的查验，在查验自己的里面要盼望注意几遍，查验以往的经历，第二要去查验今日圣灵的带领。在以往的经历也好，今日圣灵的带领也好，三件事情该注意的，你必须要去看到圣经里头的话。第二个，你必须要去与圣徒交通。第三个，你要去看一些属灵的书籍。你要从圣经里头，不是仅仅说基督徒没有读圣经里头不平安，所以就读圣经了。你要从圣经中去找圣灵在人生上的工作有一些什么，在这一些工作的里面，你要去分辨哪一些是圣灵初期的工作，哪一些是圣灵继续不断的工作，哪一些是以后所有的工作。我等会会讲，基督徒不要好高骛远，基督徒不要盼望一蒙恩的时候2年3年就给他属灵人的，不 要这么妄想，这个妄想是没有用的。基督徒要脚踏实地的知道今天你的脚踩在哪里，你才知道前头一步路是什么。我常常说诗篇119篇里头主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我们看见整个的道路和目标的，脚前的灯是看见我们前头一步踩的。圣经必须要我们看见两方面，一方面是整个的系统以及到最后的目标，但圣经还必须知道今天我往前去踩一步路踩什么，这一个你用圣经的里头能够知道。第二个，你要去参与你的自己的话，你不可能闭门造车造得出来的。你也不要太相信你花了圣经上有多少的时间，以为你已经了解和明白了。你必须要去找到有一些少数人做你同伴的，在那一些同伴的中间，你们要把自己完全的打开，把你自己的最近的生命就所学习的，自己的生命就所领受的，生命已经带领过的，有一些一点怀疑的，和你的同伴一同来谈话。我想你们都在美国读书的，你如果在美国读书的话，就会发现的，你要书读的比较有效，必须在你同伴的中间找到几个同伴，跟你所读的东西里头大家一同来读，一同你考我，我考你，想出一个问题来，大家一同来思想，你在读书上才有进步。你如果单单是关在房间里读的话，你好像以为是很好了，但你可能挂一漏万，很多东西漏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不知道你们到现在为止找到属灵同伴了没有，我想你们都找到同工，但是不一定有同伴。许多查经班的里头为了工作的打算计划有同工，属灵的经历圣灵的文上的工作却没有同伴。我很难过一件事，我不大容易的查经班中间发现有一些小的 group 乃是一同来坐下来看到我最近圣灵受圣灵带领是什么，你圣灵带领是什么，我有什么难处，你有什么见证，而大家一同分享的。只要有开同工会了，哦，我们过三个礼拜要有个音乐布道会，会有谁做主席，谁领诗歌，哪一些的乐本谁去印刷，哦呦，谈起来劲儿很大。亲爱的，就是我问你们看，你们一年的里头有过几次找到几个人谈圣灵事情的？我怕在这里恐怕没有10个人举手，你原谅我说，我知道基督徒的基督的光景，亲爱的，就不行的，圣灵上只能够做一个马马虎虎糊里糊涂基督徒，必须要在圣灵上有深刻的。我感谢赞美主一件事，我是实实在在一面说按照外头说是瞎猫碰死老鼠碰上的，另外一方面是圣灵特别的怜悯我。但我刚刚的就在初中和高中的阶段的里面，我在上海教会中间也没有人顾到我们这一帮年轻的，但是我们有5、6个人都是差不多年龄的，我们自己做个小同伴，没有人带领我们，我们自己定规一个礼拜有一次，我们这5、6个人一同聚集，有时考试忙了是来3个，有时情况好了来7个、8个，我们就在一起，我们要唱什么诗歌就唱什么诗歌，要祷告什么祷告，然后我们个人来谈到最近圣灵在我们上的带领，细细的谈。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才有的时候有机会请年长的人给我们指导，但是我们那几个的小的同伴，感谢赞美主，虽然他们现在大多是在大陆，那有几个到现在还在服劳役，我们失去联络了，但是我们那一往几个同伴也知道现在来看根基是打稳的，不是靠一个人，大家也都同伴的。第二个，你们必须要找到机会找到有经验的人给你们指导，如果没有经验人给你们指导的话，可能有3个月、5个月的功夫荒废过去了，或者在某一个经历上你不知道怎么解决法，以至于就成为你的绊脚石，你必须要找到交通有经验的人给你指导的，知道你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们读书的人有谁不知道你们现在读什么？你是读 physics， 题目太大了，你到底今天读的是哪一个阶段，你必须要知道的。我很可惜许多基督徒不知道今天是做什么，自读全圣经，自活在主面前，啰里啰嗦一堆糊涂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知道你今天在哪里，在今天的经历中间哪一些圣灵要带领的，这个从人的交通里都能够知道。第三个， 顺的书籍。顺灵的书籍的里面有一类的顺灵的书籍讲到基督徒活在神面前经历上的事，这一些顺灵的书籍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看，他们是已经走过路了，他们等于新旧的见证人，有四面有云彩围绕我们一样的，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知道他们所受的圣灵带领是什么，我们今天也怎么样来受到圣灵带领。从这三个的里面来查验你以往的经历有了多少。你比方说我想今天在座的他们都已经得救了，在得救的事情上起码头一个有悔改，第二个有相信和接受，第三个有承认主的名，三步的有没有人漏掉的啊？我相信没有人漏掉的，所以你当初不大清楚。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三步的里面你到底清楚什么叫做悔改，清楚了没有？你如果对这一方面事情你虽然有悔改的经历了，你的圣经中找不出悔改的定义，你不能够讲得明亮的，当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不能帮助别人。我也听见有的人说，哦，你要悔改啊，你以往的关系不好，重新做要重新做人。我告诉你乱讲，基督徒悔改这样悔改法的，基督徒悔改没有叫要重新做人呐、啊，这是错误的。基督徒悔改是什么？人家把你的态度转变，从回转过来归向神，这是悔改。有的人要劝人去相信主，要相信主，好好读圣经，把圣经读明白，你就得救了。乱讲，把圣经读明白，我们都不会得救了。接受主是什么？接受主乃是单单的把主耶稣接受到里面来，叫接受主，不必读圣经，不必有祷告。哦，有的人说接受，哎呀，我当初信主的时候非常受感动，真是里头难过的不得了，我一直哭，一直哭，哭了三个钟头。你这样的见证是有害人的。好多人说，哎呀，你怎么受了感动，哭了三个钟头？我三分钟都不哭的，那大概我没有得救了。你是错误的，这个地方接受主没有说要哭三个钟头的。没有的，你身上有这样带领，这不是标准，你必须要清楚的。你要必须在书面前，在以往的经历上就清楚。你比方说我们刚刚提过奉献，我想今天在座有一帮人有奉献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请问你，你根据什么奉献的？你因着什么缘故而奉献的？你有了奉献的经历了，可能把你的经历去告诉别人不一定灵，因为你从圣经中看见的新约时代中讲的奉献三个根源，不是单单一个。我们常常欢喜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我们想一人集体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可能因着爱的激励而奉献的，但有的弟兄姊妹圣灵之功不是因着爱的激励，有的人是根据罗马书的十二章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看见神的慈悲而奉献的。你必须要知道有三个不同奉献的根源，你自己身上如果有一个了，另外两个缺他往你补上。你必须在神面前把另外两个缺的事情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你不光领会让圣灵出工在你身上，你这三方面的奉献都有过了，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或许在头一方面帮助他，或许在第二方面帮助他，或许第三方面帮助他，你可能帮助人因着爱的缘故帮助人了，你帮助人实实在在有过奉献的生活了，然后再把其他两个补上，叫他奉献的非常的完全，非常的牢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查验你的主以往的经历到底是如何的，要是没有的要把它补上的。第二个，你要查验你今天受圣灵带领在哪里？如果你今天受圣灵带领，是今天是在复兴城的开始的时候，在爱主的光景里头，感谢赞美主。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很好了，不怕慢，只怕站。慢慢来不要紧的，主如果来的时候不早的话，我们还有时间的。一个人也不可能够短短两三年的光景的里面，能够从得救城一直到圣灵成长城。我个人就不相信，你再祷告我也不相信。生命是人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如何的。不过要注意一件事，你今天圣灵带领是什么，然后你读圣经所注重的，你听到所领受的，你跟人所交通的，会集中在目前圣灵在你身上的带领。 你这样的话会事半功倍，叫你的学习丰富和牢靠。我想你们读过书的人知道，最怕一件事，当你的学把 physics 课本拿出来的时候，你心中就想到化学，到了明天的时候你去看化学课本的时候心中想到物理，你书一定读不好的。你如果今天学哪一个的时候把其他都丢掉，在这一方面专业了，你才能够领受得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必须要知道圣灵经历的带领在哪一步，然后在这一个经历上面深刻的有寻求，才能够有帮助。第三，要察言观色，维持经学的灵。你有过以往的经历，也知道今日圣灵的带领，但是你要注意，你心间里头的灵新鲜活泼的思想活泼。有许多人上的经历是陈旧的，他只能够讲老旧的，而讲的时候都没有新鲜的感觉。我在上海小孩子的时候，受过倪柝声先生一些的帮助。我记得有一次倪先生跟我们一些年轻人谈话，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受到何寿恩校师的帮助。他在福州，有的时候有一些好的传道人到福州开大会，何寿恩校师就把他们这几位弟兄带去了，常常坐在后面一排。当他们听听听的时候啊，何寿恩教授就出来跟他们讲说，这一个讲道人呢，在主面前呢，大概总有三个月不与主交通了，灵都不新鲜了，到处能讲，故事比方很生动的，灵都不新鲜了。亲爱的弟兄，我们要小心的，不要把经历但的流程为我们头脑的知识来教导，乃是经历在我们生命中就活出去，叫人遇见的。所以你要来察验自己的话，如果我们的灵不新鲜了，你所有以往的都不能够成为今天给人帮助，所有以往的也不能成为你今天个人的依靠。你必须要在神面前一直维持着新鲜的灵。你问我是什么叫新鲜的灵？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想到主耶稣钉十字架故事的时候，你感动不感动？哦，你说我感动过了，三个月前我很受感动，不新鲜了。如果你一个光景是正常的话，你信主有三十年了，一想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好像你刚刚得救一样的，刚刚你头一次经历到主的救恩一样的，你都有一种感动和新鲜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常常参加白饼或者领圣餐的聚会，在那一个白饼和圣餐聚会的里面，你虽然是常常领的，你每一次领的时候里面有没有新鲜的感动？如果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小心，你在主面前光景不得了，你必须有新鲜的光景维持着。第二点，当你看见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里头是不是有一个摇摇欲试要帮助别人的光景？你如果这一种的光景没有了，你的灵不新鲜了。你看见一个人没有得救，你知道基督徒应该传福音，但是正知道你给他传了这是官样文章，你里头不活泼的，里头不积极的，如果你失去这种活泼和积极的光景的话，你已经失去了新鲜的灵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并且新鲜的灵还有一个，你在任何聚会的里面和遇见人的场合的里面，你是不是常常有一些引导，就在这个场合中应该怎么讲话的，怎么有些祷告的，怎么有些的表现的。在美国国立查经班这里头，最差的一件事，聚会中的很少祷告，只好事先指定的，我们几个同工定好了，哦，下个礼拜你要祷告的，哦，所以现在大家祷告了。你如果说我们聚会有圣灵感动的就祷告，我不相信今天我们如果聚会了，我说有圣灵感动的祷告，不知道有几个人有感动的。因为是什么？你灵都不新鲜了，你要祷告的话祷告不出来了，祷告不出来了，需要事先指定的，你先准备好了，你灵力都不新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先要去查验自己，要以往的经历有多少，有没有残缺， 你不需要什么需要补上的，今天圣灵带领是什么，再加上你灵里头有维持清洁的光景，有了这几个的时候，我们然后要去扶助别人，这就是我们巴拉的工作。扶助别人这里面我简单的讲过去啊，也是要查看以往与今日的经文。你们这里有几个做医生的，没做医生的话就是做过病人啊，你会知道你去看病的话呢很麻烦，你如果头一次去看病的话，他要 take history， 要你告诉他你以往生过什么病，你以往用过什么药，你以往打过什么的针，这些记录都有的。做医生的人呢，他都有个 file， 一个人有个 file， 里头把你医过的情形记得详详细细的。不光是这样，并且你如果给他看病的话，他一定要问你最近病状是什么，什么地方不舒服，然后再下药的。他要我们基督徒做医生太大本领了，凭圣灵感动乱感动一场，你把以往的光景也不知道，今天的光景也不知道，你怎么能够给人帮助别人。所以如果我们要帮助别人的话，先要查看，要知道人以往有过什么经历了，今天是有什么经历了，你才能够知道在哪一个重点上帮助他。这头一点。第二点，补充以往的缺陷，补充以往的缺陷，以往的经历里头有漏的地方，你也给他补充上去，叫他所有的经历能够牢靠了。第三个是着重今天的经历，帮助别人的时候啊，要注意到要今天圣灵在他身上带领什么，你要在这一点上着重他，不要广泛讲的太多，切切不要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传福音的人讲道讲太多了，一个人不会有人得救的。会传福音的人小的一点上着重的讲，带人祷告，他就会得救了，这个要注意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再说一个经历，我以前跟有的弟兄姊妹说过的。当我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在上海受到有一位姊妹很大的帮助，这位姊妹已经在监牢里头过世了，汪培珍小姐，她带领我们几个在上海的年轻人实实在在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个人来说的，可以说我没有一件树林上农族带领里头喜乐的不告诉他，我也没有一个软弱和难处不告诉他，我全部都告诉他。等到我要快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我说汪小姐，你什么本领的，好像我们对你都不隐瞒的啊，这个都有本领，他有没有把我们叫来，他有没有审问我们，我们自自然然愿意的。他说，你们以后要出去帮助人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你看一个基督徒的光景有些地方不大对的，有些错误的，你要去注意他今天的经历在圣灵带领的里头是不是主今天要带领他的，你再要去注意他在神面前圣灵已经有没有感动的。如果他今天一些事情不对的，而在圣灵过程中间不是这一段时间带领他的，他也没有受到圣灵的带领，他说你要好像没有看见，连你态度中间不要给他察觉你不满意他，你长得很自然，好像是什么呢，简单的话说我们的家中的小孩一样的，你不能够用我们的标准来要求小孩的，规规矩矩坐在哪里，我们通过以前的做父亲母亲的啊，我们来聚会的孩子坐在那里不要动不要想，我告诉你，你再想都没有用的，他非想不可非动不可的，小孩子蹦蹦跳跳是自然的，这个坐在那里都变成老头了，你要知道他的光景是如何的。但是汪先生说了下面一句话，当你发现这一个人是在圣灵带领之下了，圣灵也已经感动他，你要狠狠地责备他，不要隐瞒，要狠狠地责备他。所谓的这个缘故啊，我给汪小姐最少骂的厉害的骂过两次，骂的是心中非常欢喜，很感激他，不是乱骂的，那个骂的实实在在是帮助的。亲爱的用什么呀，我们要着重今天的而不要广泛，不要把我们所有所知道都告诉他。你们发现没有，去看医生的啊，有些小医生呢跟你谈的很多，有些老医生呢不大跟你讲话，你们发现没有，哦呦，你说哎，这个老医生这个架子好大，我问他都不讲的，他多讲一点你变成神经病了，他就不讲的， 哎，年轻医生啊，什么都不懂，把他所学的都告诉你了。我告诉你，没有用的。老医生有经验的，只把你今天所需要的事情告诉你，许多事情不告诉你。亲爱的，我们顺利上给人帮助也是这样的。然后第四点，要集中重点，而不散漫。当你的某一个经历来给他讲的时候，请我们注意，一个人不可能在短时间的里面领会的太多的，啊，这个地方我不是说轻看你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在一个人呢，熟练的学习上，他都是需要经过相当时间的。你不是把你讲完了，你就能够交代了。你要问说你所讲的人领受了没有，你才交代，啊，你也不需要 feedback。你所帮助人的，看人接受帮助了没有。如果你要去 feedback 的话，你去注意 evaluate 你所讲的话，你会发现的，你讲的东西可能有一半以上人家没有领受。毛病在什么地方？你太散漫。就是比方讲的奉献，奉献有奉献的三个不同的根源，奉献有奉献神面前有几种的表现，奉献奉献代下以后奉献的结果，从结果来 check 你的奉献到底对不对。这样三个大项你不能一次给他讲完了，不可能的。连你要去讲到奉献的根源三个不同的，也不可能一次把三个都讲了。你如果一次把三个都讲的，只有在头脑上领会了，经历上还没有。所以你要跟人帮助人奉献的话，可能需要花了两次或三次，只讲到爱的激励以至于奉献，再有过一次或两次讲到主的怜悯的缘故而奉献，然后再有机会看见主在我们身上主权而把我们自己奉献。你需要几次的，不是把它交代清楚就算了，要着重在重点上，就在重点上打好了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做 follow up 基本的原则，这个基本原则你如果吃掉的话呢，你会发现你所做的工作有许多地方没有做出果效的。第五件的事情要讲解的明白，一同祷告。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无愧工人按照真义分解真理的道，要讲解的明白。但是讲解的明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只不过我们是经过人的悟性帮助他，他不一定得到帮助的。真实的帮助必须在圣灵的里面，而圣灵里面的帮助乃是需要一种祷告。我在20多年前在台中，那个时候我已经起来侍奉主了，有的是布道大会的时候我也讲，结果我发现在教会中间有一位弟兄是空军的，姓潘，这位弟兄传福音的比我有果效的多了。这位弟兄传福音的，他劲儿很大，讲解的明白的本领啊不如我。有一次开布道会的时候，他就上去，有人领诗歌，诗歌领完他就上去了，一上去我叭把他把奥丁都扯掉了。人家说你神经病，把奥丁扯掉是吧，他里头负担就重得不得了，叭把他把奥丁都扯掉了。但是呢，他有一点长处，比我长处长的，带领人谈过话讲过道的时候啊，他能够带人祷告而得救。这个弟兄，你们有没有发现呢，跟人讲呢，有的人跟你强辩不接受，哦，这个你很费力。有的人呢都不给强辩了，都愿意相信了，嘿，还没有得救，相信是愿意相信，还没有得救。你会发现呢，好像一个房子一样的，电的线路全部铺好了，灯也装好了 ，switch 没有 on， 这个 switch on 才有祷告。你必须要带领他来到主面前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不是光样文章的祷告，这个祷告乃是你和他在灵里头实时的进到主面前去的，让圣灵做工在他身上的，这样才能够发生一个时代的果效。第六，让他见证他所受圣灵在你。你到这一步都有了之后了，第六步你要去注意他了，过几天要让他讲一讲 他对着你所帮助他的事情，圣灵有些什么作为没有？你要让他做见证啊，不要文伪的，当然你讲给他听的，你要就让他来讲圣灵带领。在这样的你让他来讲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啊，你才会发现哪一些地方圣灵已经带领他了，哪一些地方他是错误的，你把它改正，哪一些地方他不够的，你给他补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必须要讲到这一步，发老婆的工作才能够做得好，发老婆的工作好。好了，我想我的时间差不多，我在最后就第七点，我一些分钟就可以了。OK， 第七点乃是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有劝弟兄们要注意下面有基督徒三种不同的人。头一个，警戒不守规矩的人；第二个，勉励灰心的人。灰心这个字啊，正好翻成小魂，小魂的人；第三个，扶助软弱的人。这个地方需要帮助人有三种，有一种在神面前硬着景象的、倔强的、有圣灵带领，而在神面前不顺从圣灵带领、消灭圣灵的感动的，这一些在神面前不守规矩的人，你要警戒他，你要警戒他，你必须要把他这种的态度以后所带下的果效是什么告诉他。保罗在加拉太第六章里头告诉我们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随着圣灵撒种的，必种圣灵收永生；你随着肉体撒种的，必种圣灵收败坏。保罗警戒的，这人警戒的。但第二种的人乃是有一些人灰心的，或者说小魂的，这样的人思想也不太丰富，知道他这个人就是了，情感也不太重，没有多少人表现的，意志也不太强，摇摇晃晃的。我不知道你们遇见过这样人没有。按照说起来，每一个人程度上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如果在我们身上是这样，如果我们发现别人身上是这样，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必须给他勉励，给他劝勉，不要给他落在自卑的里面。越是小魂的人越容易自卑，越是小魂的人越容易退缩。我们在各地的时候，无论是教会查经办的，你不要单单去注意那一些会讲话出头露面的，你要去注意那一些不肯讲话的、躲在脚上的、跟人都没有来往的，你要帮助这样的人。你如果佛子住好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在你教会中的出几个大汉，你如果佛子好的话，是你教会也好、查经办也好，没有一个人漏掉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了一个，除了那律王之子之外。主要是很仔细的，你会看见在使徒们的中间，有的人也是小魂的，他容易灰心的。不要说这样，连保罗所带领的提摩太，他的魂都不大的。保罗这个人是大魂的人，思想情感意志非常的丰富，情感丰富到一个地步，情愿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却愿意他同有血肉骨肉之亲的能够蒙恩得救，这叫大魂的。提摩太是怎么还没有关监牢就哭了，还没有关监牢恩赐就埋没起来了，这就小魂的。保罗就说，但愿说赐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保罗说，我知道你里头的信心，就你的外祖母和你母亲罗伊里面的。你看这些话什么勉励的话，勉励的话。保罗这么一说，你怎么一会儿又哭了？我说没有用的，你一讲他又哭，哭的他又哭都不哭了。我告诉你，这个保罗就把他母亲的信心和他外祖母的信心来勉励他。保罗再来勉励他说，当初我安守在你身上给你的恩赐，再勉励他众长老安守所给你的恩赐，再告诉他你原来有所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你看见没有，勉励的。还有一个，扶助软弱的人。你会看见有的人光就是或者大魂或者小魂，那到一个时候软弱了， 软弱就是软弱的，身体强壮的你会生病，生病就是生病了，你说生病为什么躺在床上，身体这么棒，150磅还不走啊？生病了有什么办法？他就躺在床上了。你会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他是软弱了，在软弱的光景中间，你要把他扶持他，不要怕。你去帮助人的时候，这个人得救比你早，我以往也是这样，去看望人的时候，一去看望他就告诉我，我信主的时候已经多少年了，他是哪一个名目是给我自己的？哎呀，他受洗的时候，我生还没生出来了，不要说我信主了，哎呀，给他都吓倒了。因为我知道了，不在乎老的资格，是今天的光景怎么样？他今天到底是刚强的，他今天软弱的，软弱的话要扶持他。你也不要以为说有的人软弱到一个地步，扶持他都没有用的。我在台湾侍奉主的时候，曾经遇见过有一位弟兄，软弱了相当几年的功夫，以后被主复兴起来了，复兴起来他就怪我们。他说等我软弱的时候你不来拉我一把，我不是都来看望你了，他说这看我两次怎么够呢？看我两次还不够了，以后就不看他了。他说你们如果当时拉我一把，我不会这两年都荒废掉了。亲爱的用词的呀，你会发现基督徒啊就是这样的，你不要笑别人，我们常常也会怪的。软弱的时候啊，他的话也不能听，他的光景也不能看，你只能扶持他才能够起来。所以如果这一些事情我们都能够注意的话，但愿主能够恩待我们，就我们实实在在就自己的生命的顺利的根基打得稳当，也能够在实际的侍奉的里头能够帮助别人。好，我们今天只能够停在这里了。我说要有一点时间大家一同的谈话的，我们只能够留到下午的时间的，好不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啊，在这样神圣的事情上，我们只有仰望你，用加倍的恩典来复辟我们。主耶稣啊，我们正是在自己需要你的带领，我们不敢想象我们能够帮助别人，但你既然给我们这样的呼召，既然给我们这样的负担，主耶稣啊，求你用你恩典来成全你这样的托付，同时我们不光知道今天你在我们上带领是什么，也就我们实际的能够把我们从你那里所领受的再去分给别人。求你在这几天的里面，叫我们在你面前有真实的学习，有真实的长进，好叫我们自己生命老练，也能够帮助别人老练。求你恩待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